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上帝保守我们过去一周的生活，保守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回到上帝的家，一起来敬拜，好不好？向你周围的家人哈，彼此问安，点头问安，可以吗？彼此欢迎。非常感谢今天啊，圣歌团的献诗啊，我刚好坐在前面啊。我不知道，我听了有点鸡皮疙瘩哈，非常的非常美的哈，所以感谢上帝，我们的主真的是配得我们来颂赞、来敬拜的那一位。那在我们当中，我也看到有，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不少的青少年，我们的下一代就在我们当中。感谢上帝，是上帝的恩典保守也坚固他们的信仰，以至于他们不会成为问题的青少年，或者是迷失的一代。那他们不但是每个主日崇拜来参加聚会，其实他们也参与了很多的服事，无论是在音乐上在敬拜上，在音响，在团契职员的服事。他们当中也有主日学的老师，然后也有接待布道事工的接待员。特别感恩的是，他们当中不但是来参与崇拜，不但是参与服事，有许多的青年人们，他们都参加每个周五的祷告会。所以有时候我们家牧说，哎呀，如果我们少了这一群青年人，我们的祷告会就少了接近40%的人啊。所以我们中年长者，我们要加油啊，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好，感谢主。除了上帝的恩典，我想是我们在座作为父母的，我们做了很好的信仰的传承。当然这也是我们教会看重青年事工，我们投入了许多的人力财力的一个成果，我们感谢上帝。那么其实现在的青年人、青少年人们很幸福，对吗？这边很有反应啊，青年人们，你们很幸福对不对？啊，你看现在的 Starbucks 啊，或者是一些的 cafe 啊，多数是什么青年人？当他们喝着一杯8块10块钱的咖啡的时候，我们这些年长者们是喝什么？小贩中心1块2块钱的咖啡，对不对？啊，我更少喝，我都在家里面冲的，更省钱。他们用的是最先进、最昂贵的苹果手机，我们用的是什么？杂牌的，而且是很老旧的哈，橘子手机哈。好，他们穿名牌的衣服、鞋子，他们年纪轻轻就到过许多的国家去旅行，非常的有恩典。那这些花费不少，对不对？是他们赚的吗？不是啊，有一部分可能是啦，有些青年人也有打工，但是绝大部分都是父母给予的。我们作为父母的很疼爱孩子们，自己舍不得用，但很乐意给孩子们最好的。弟兄姊妹，父母心正是反映了天父上帝的慷慨和慈爱，是那么不计回报的愿意赐福他的儿女。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享恩、报恩、续恩。当以色列人他们来到约旦河东，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向他们说，上帝将引你们进去的那一块地是上帝曾经应许给你们列祖要赐给他们的，虽然经过了几百年，但是这位上帝，这位信实的上帝，他不但没有忘记，而且就在这个时候他即将要成就他的应许。每次我会忘记啊，对不起啊。好，那么摩西说，那地不是一块荒凉一无所有等待开发的地，而是有什么呢？是有美丽，是一个美丽高大的城市，而且有装饰华丽的房子，有凿成的水池。我们知道在中东那一带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葡萄园和橄榄园， 这一切都是现成的。我们用现代的说法，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拎包入住。拎包入住，明白这个意思哈？不用他们做什么，带着行李就可以进去住在豪宅，住在一个美地。那如果我们参看生命记第八章，我们可以看到那里有更具体的描述，迦南地是有河流，有泉源，有水从谷中从山上流出来的。在那地有小麦，有大麦，有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那地有橄榄树，还有油和蜜，也有很多的出产。弟兄姊妹，那地真的是美好。而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他们将一无所缺，而且那地还不只是如此。圣经说那地是上帝眷顾的地，是上帝亲自看顾的，从岁首到年终，上帝的眼目都没有离开这地。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在资源这么丰富而且已经建设好的并且有上帝亲自眷顾赐福的地安居乐业，完全是恩典。弟兄姊妹，他们不花一点点的心力或者是财力。我们从十一节的经文可以看到，这里四次的指出，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们的努力，而是上帝赐下的恩典，是上帝为了他们亲自预备而且亲自带领他们进去的美地。这恩典是他们过去无论是在埃及或者是在旷野，他们所经历过的痛苦、羞辱、缺乏、贫穷、干渴都成为过去。弟兄姊妹，一切都翻转更新过来。十一节那里说吃得饱，使你们吃得饱，这吃得饱是生命记特殊的用词，一共出现了七次，说明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将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对他的子民、对他的儿女的眷顾和赐福。而迦南美地是象征着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我们今天作为上帝的儿女的，我们也与他们一样，与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同样的站在恩典的地位。上帝很乐意赐福我们，他也要让我们过去的失败、软弱、缺乏、羞愧也成为过去。上帝要使我们富足，要使我们成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知道，而且一定要紧紧的抓住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非常慷慨，是非常乐意赐福的，他很希望我们可以享福。就像我们在座作为父母的，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有缺乏，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受苦，不希望他们失败软弱，天父上帝更是如此。因此我们恩泽堂，希望我们恩泽堂的每一位会有，我们都不要觉得自己是可怜的人，因为你是万王之王的孩子，你是他所疼爱的宝贝，他为你提供一切你所需要的，你绝不可怜。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以往我们坐飞机坐邮轮，我们都知道船上的飞机上的饮食都是免费的，你可以享用，所以你不要成为可怜饿肚子的旅客，你不要成为可怜饿肚子的天父的孩子。上帝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但以色列人要跟着走才能够进去享福。今天我们也同样的，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而且我们要去支取，我们才能够领受，我们才能够享受幸福的、感恩的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福分。阿们吗？阿们，感谢主。那人在享恩当中呢，我们就应该会越来越敬畏和爱戴我们的上帝， 对不对？我们会常常说，哎呀，我这么不配，但上帝却这样的向我施恩。然后我们逢人就会很真诚的说，感谢主，感谢主，真的是发自我们内心的，应该是这样。但是呢，当人在享恩的时候，也有一个危机，就是人在享恩当中会慢慢慢慢的忘记了这位施恩的主。经文十二节提醒我们，我们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了耶和华上帝，就是拯救你赐福你的上帝。在富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心高气傲，骄傲会使人对上帝不谦不敬。在你困苦穷乏的时候，我们会很谦卑，我们会紧紧的来呼求上帝，我们会专心的依靠他。但是当你富贵的时候，上帝可能成为你的一种装饰，不过是你衣服上的一个别针，增添你一点点的光彩，只是你许多好处中的额外的 bonus 而已，而不是你专一信靠的上帝。是的，你可能还是有宗教的生活，你还是会来教会，但是你自己的内心非常清楚的知道，你已经不再是像过去那样的信靠上帝，不是那样的虔诚，不再把上帝放在你的第一位。人在恩典当中不但容易忘恩，而且当人过着太舒服太富足的生活，我们就会把恩典，我们就会不愿意，就会吃不了苦，我们不愿意也不能背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仰的考验不只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考验很多时候是在我们顺利发达，是在我们功成名就，是在掌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太兴奋，我们飘飘欲仙，就觉得自己是神仙，然而忘记了其实这一切都是上帝赐下的恩典。因此摩西警告也提醒以色列百姓，要谨慎，要谨慎，免得在恩典中忘记了上帝。我们人很奇怪，我们很容易把享受恩典看为理所当然，然后如果我们受苦，我们没有恩典，我们就觉得不合理，我们就会埋怨上帝，我们觉得上帝亏待了我们，为什么对他那么好，为什么亏待了我。我们其实真的在地上很难找到一个真正会感恩的人。有一个穷人，他生活非常的辛苦，三餐不济，那有一位善心的财主看到他的缺乏，他就给了他100块钱。这个穷人他用颤抖的双手拿着这100块钱，他不敢相信竟然有这么好心的人，他激动的向这位财主连连的道谢。但是这个财主呢，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又给了他100块钱，非常好啊。第三天，第四天，一个月过去了，这位财主每一天给这个穷人100块钱。那但是呢，慢慢的一个月过去以后，这个穷人感动的心就渐渐的衰退。虽然他还是很感谢这个财主对他的爱，但是他不像过去那么样的激动了。过了半年，这个穷人渐渐的认为这个财主每天给他100块是理所当然的，不就是应该吗？不就是应该怜悯贫穷的人吗？哎呀，我还给他有行善的机会。这个穷人慢慢的就不像过去那样的感恩。半年以后，这个财主突然停止了给这个穷人100块。各位，你猜一猜这个穷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是什么？他不是为过去每年半年每一天有100块的恩典，而是怨恨财主为什么停止向他施恩了。 弟兄姊妹，我们人就是这么的自我，这么容易忘恩。上帝愿意他的百姓享用恩典，但他更愿意他的儿女们记得纪念赐恩的上帝。摩西提醒百姓在享恩的时候要警醒，要警醒，不要忘记施恩的主，不要忘记唯有耶和华上帝才是拯救他、赐福他、眷顾他们的上帝。那人如果要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恩典里面长久的活着，除了不可忘记恩主之外，还要懂得报恩。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来回报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呢？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我们所领受的一切也都是恩典。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回报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拿什么来回报上帝的恩典呢？第十三节这么告诉我们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侍奉他，要奉他的名起誓。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献上什么，而是敬畏他，侍奉他，认定我有耶和华上帝才是独一的真神，把上帝配得的尊荣感恩都归给他，就是回报恩主最好的方式。那或许哎，你会觉得很简单很容易，对不对？就是感谢上帝，就是认定上帝。但是弟兄姊妹，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人很容易受到诱惑，人很容易受到诱惑。摩西警告以色列人，当你们进入迦南地，在那里他们拜很多的神明，当他们拜各种的神明为他们的农产丰收，会为他们多子多孙来求告的时候，你们不能被他们引诱去跟随他们的神明，因为你们这一群人是领受过上帝亲自向你们启示的，你们也是经历过上帝的拯救的，你们更是看过他行伟大神迹的子民，你们绝对不能背叛这位上帝，把荣耀和感恩归给偶像，归给假神，而是要敬畏上帝，侍奉他，奉他的名起誓。什么是奉他的名起誓呢？在古代中东的人，他们指着哪个神明、神的名啊来起誓，就表示他相信他奉的指的这个名的神明是最有能力的。所以摩西要以色列百姓不能指着别神的名号，而是要指着耶和华上帝的名来起誓，也就是说承认唯有耶和华上帝才是这位最伟大、最有能力，而且是这位赐福他们的上帝。摩西提醒他们，即使这些偶像看起来高大华丽，甚至有些时候看起来好像会灵验，但是你们不要被引诱去跟随。十五节说，因为耶和华上帝是祭邪的上帝。弟兄姊妹，什么是祭邪？上帝会嫉妒。这里的嫉妒并不是指人类那种嫉妒或者小心眼或者是猜疑之类的那种卑劣的情绪，而是专指有当有人企图夺去我们爱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内心所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情感。摩西提醒以色列人，如果你们把尊荣归给上帝以外的一切，或去追随别的神，这在信仰上是大恶、大恶的事情。因为上帝祭邪的属性，他必定会向你们发怒，甚至把你们从这地消灭。当以色列人谨慎地跟随上帝，认定唯有他是赐福的，他是最伟大的、独一的上帝，唯有他的名该被尊崇，绝不引诱去跟随别的神，这就是向耶和华上帝报恩，因为在他的身上，上帝的名得到该有的尊荣。弟兄姊妹，想想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也很多的事情引诱我们，让我们不能专心的跟随主，或者是为了钱财物质，或者为了达到我们个人的目标，我们很多时候会靠自己用各样的经验计策或者是人脉，不是说这些不好，那这些是好，但是往往当我们过于依靠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忘了依靠上帝，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跟着世俗的标准，我们也会有不诚实，我们也会说谎，我们也有在道德上妥协的时候，我们不专心仰望上帝对我们的带领。有一些人为了享受最终的纵欲的快感，我们就跟随世俗的潮流，我们也被引诱不去专心的跟随上帝。是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会拜那些看得到的偶像，但是在我们的心中或许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偶像引诱我们，让我们不能专一的跟随我们的上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已经得着了一切的丰盛。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需要的恩典，我们所需要的资源，上帝都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了。无论是今生或是永世的福，都配得我们俯伏在这位全能的上帝面前，让我们一生一世专一的跟随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唯有上帝他配的，让我们记得上帝是祭血的上帝，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归向他。要敬畏上帝的另外一个面，就是我们不要去试探上帝，不要去试探上帝。试探上帝是指人怀着怀疑或者不信的心去疑惑上帝的全能性，或者挑战上帝的慈爱或公义的美好的属性。在第十六节，摩西重提他们在马撒试探上帝的这个事件作为警告。当年上帝领以色列人出红海，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因为没有水喝，所以百姓就埋怨摩西说，你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是要我们在旷野饿渴死。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击打磐石，那就有水流出来给以色列人饮用，摩西就把那地称为马撒。弟兄姊妹，马撒的意思就是试探，因为以色列人在他们缺乏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上帝怎么用大能大力拯救他们脱离埃及所行的各样可畏的神迹，他们忘记了上帝的全能，在无水的时候，在缺乏的时候，竟然试探上帝，要上帝自我证明，要上帝证明他真的在他们当中。弟兄姊妹，上帝出于他的爱和他对儿女的拯救，或者是祝福，很多时候上帝会在该行神迹的时候行神迹。但是如果人存着恶心，不相信而要求上帝以神迹来证明自己的话，那就是试探上帝。所以摩西提醒百姓不可试探上帝，而要如十七十八节所说的，要谨慎遵守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和法度，耶和华看为正为好的事，你们都要去行，好使你们可以享福。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困境，当我们觉得无望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动摇，撒旦这个时候会搅扰我们，攻击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的难处上面，而忘记了我们有一位大能的上帝，进而很多时候我们会试探上帝。摩西提醒我们，在困苦泛滥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谨记着上帝的话，更需要去遵行上帝的话。 更需要相信上帝是我唯一的出路，继续坚定地仰望他，遵行他的诫命。正如先知哈巴谷书信心，哈巴谷的信心之歌，让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这一段经文，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十七、十八节。对不起，可以帮我找一下吗？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十七、第十八节，是我没有放进去。 OK， 我来读给大家听。无花果树终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无所出，田里无收成，圈内没有羊，棚里没有牛，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喜，以救我的上帝为乐。在困境中不试探上帝，人以上帝为乐，仍然遵守他的诫命，这就是荣耀上帝、回报上帝的一个美好的信仰的见证。我们要享受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懂得报恩，在试探中，在缺乏里面，都认定唯有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赐恩者，并且我们要信靠上帝，遵行他的诫命，活出一个属上帝的圣洁群体的生活，来回报神的恩典。同时我们更要让上帝的恩典代代相传。他用现在很流行的用语啊，就是永续经营，对不对？永续经营这个观念，我们也要永续主恩。阿们吗？阿们。我们要永续主恩，不要让上帝的恩典断在你这一代。由于以色列人他们过着遵守上帝的诫命，他们过着与外族人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的下一代迟早的会问他们的父母，上帝吩咐我们的这个法度、律例、典章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旁边的那一些人这么的不同？摩西要以色列的作为父母的要预备好来回答孩子的询问。那下面的这个经我们可以看到有包含几个重点。首先最开始呢，他就是回到救恩的起点。第一，他述说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恩典。第二，见证上帝在这过程里面行了又伟大又厉害的神迹奇事。第三，领他们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的事实。所以告诉他们说，我们有这么伟大的、这么上帝这么丰富的救恩，因此我们要遵守一切的律例，敬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遵行诫命，不是为了辖制我们，而是要使我们常常得福，生命得保全。经文说，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义这个词呢，不容易界定，因为它有不同的用法。它可以用来形容某一方面的标准，例如道德上的合宜。那么在复述的时候呢，它可以指拯救的作为、拯救的行动。另外，义也可以代表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有正确的态度，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例如亚伯拉罕信神，上帝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正确的态度，他也跟上帝建立了正确的关系。那在这里的义呢，很有可能是指标准，也就是人过着与上帝盟约的相符的标准的生活，过着与盟约相符的这个生活，也就是当人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便能够享受盟约所带来的上帝的赐福。我们要让我们的信仰代代相传。弟兄姊妹，我们的儿女有一天也会问我们，为什么呢生活方式与世人不同呢？ 为什么我们要遵守上帝的法度？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就要到教堂做礼拜？既或他们不问，弟兄姊妹，我们也要主动的向他们说明，来帮助我们的儿女们认识上帝，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摩西教导我们要回到恩典的起头，要数算上帝的恩典和作为。今天早上在来教会的路上啊，我就问我的孩子，我有跟你们讲过我得救的见证吗？我应该讲过哈，但是不太记得哈。然后我的女儿就说，有啊，你叫上帝叫你叫醒你啊。我不太明白。然后我的儿子说，有啊，妈妈，你的脚痛，你叫上帝医治你啊。啊，是吗？我说不是脚痛，是我的背痛。然后我就想啊，我的女儿说叫醒我，是因为我那时候信主大概三个月，我就觉得好像我没有经历上帝是怎么伟大的上帝哈，我就想要离开这个信仰。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哎，教会的人都很像天使哈，希望我们每个人看起来像天使啦哈。所以我就想，然后我在教会听过一些美好的见证，我就想应该不是上帝的问题，应该是我的问题，因为我虽然信主了三个月，到教会也有，但是我没有自己好好的寻求上帝，我没有认真的读经祷告，所以我就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说上帝啊，求你明天六点叫醒我，我是一个闹钟三个闹钟也叫不醒的人哈。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隔一天早上我就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美玲美玲，然后我就醒来，我就看我的闹钟，弟兄姊妹，一分不差六点整，哇，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就想哇，上帝这么伟大。然后我就开始的比较坚定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哈。所以我就想，哎，我的孩子们记不太清楚，我应该多多讲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孩子们知道你得救的见证吗？你怎么样信主？为什么会信主？你信主以后有什么样的改变？你对上帝有怎么样的委身？你跟他们讲了吗？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帮助我们的儿女来跟随，来渴慕这位上帝。另外我们也要很谨慎，因为家庭是考验我们信仰最严格的地方。在家里面，你的孩子对你所说所做的看得一清二楚。来到教会，我们都很善良，我们都很美好，我们脾气也都很好，回到家中又是可能另外的一个脸孔。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们看到我们是很认真的在侍奉上帝，在跟随上帝，在遵行他的诫命。我们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眼睁睁的看到我们如何跟随这位全能的上帝。弟兄姊妹，我们要留给我们的子孙什么样的遗产呢？将整座的金山银山，如果你有的话哈，留给他们看起来很好，但也可能让他们不孝败坏，甚至彼此争闹，也可能告上法庭。但信仰的遗产却是永远的祝福。我们不可能照顾我们的孩子一辈子，但这位全能又慈爱的上帝，他能够眷顾他们，他能够给予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下一代更好的，超过我们能够给予的。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生养敬虔的后代，好世世代代能够领受他丰盛的祝福。因此我们要好好的教导我们儿女们，使他们能够一代又一代又一代的活出美好敬虔的信仰。弟兄姊妹，一个伟大的信仰一定是会有传承性的，绝对不会只是你活着的时候很好很热心。一个伟大的信仰，如果我们信得好，一定会产生吸引力，让人渴慕，让人愿意跟随，让人羡慕， 让下一代下一代的人也渴望如同我们一样来跟随基督。我想不只是在我们个人的家庭里面要将敬虔的信仰代代相传，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在上帝的家中，我们也要让信仰传递给下一代年幼的青少年人们的信徒，这些信徒们。我要非常感谢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主日学老师，还有青年团契的导师们，他们常年的付出许多的心力、财力和爱。我知道是因为我的孩子有时候会来告诉我，哦，妈妈，某某导师非常好，非常有爱心哦，所以我知道他们的付出。他们这样的付出就是希望能够带领我们教堂的孩子们，我们的青少年们走在跟随上帝的道路上。如同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们当中有许多爱主的青年人、青少年人们，他们开始起来承接侍奉的使命，这是他们父母谆谆的教诲，是他们的父母活出了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影响力，也是教会牧者、团契的老师、主日学的老师的牧养和指引。但愿我们每一代都能够活出有影响力的信仰，使我们自己和下一代、下下一代都能够接续上帝的福气。享恩、报恩、续恩，但愿我们都能常常住在基督里，与他连结，使我们不断地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也愿我们将生命献上，专一地跟随上帝，不被引诱，也不去试探上帝，来回报上帝的恩情，认定他，唯有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更愿我们将敬虔的信仰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给我们的子子孙孙，使你的家庭永蒙主的恩惠，使你的子子孙孙都谨记的耶和华是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真实的上帝，像爱他、遵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拣选我们成为蒙恩的人，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借着信靠专一跟随你，使我们活出美好的信仰，使我们的信仰有感染力，能够引领我们的下一代，或者在我们教堂里面的青年人们也同样的跟随你，使我们的无论是我们的教会，是我们的家庭，都是一个荣耀你名的一个最好的彰显你荣耀的地方。我们如此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